创世纪要道略解第二十二讲。我们打开圣经，看创世纪第十章。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十二节，读完这一章。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戈扁、马戈、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戈扁的儿子是雅斯基拿、利法、托加马。雅完的儿子是伊丽莎、塔斯、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罕的儿子是古实、麦西、佛、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沙佛他、拉玛、沙佛提加。拉玛的儿子是四巴、底旦。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那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雅尼，都在四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雅苏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麦西生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托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啊，这些宗族啊。迦南长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葛加萨人、西魏人、雅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众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的路上，直到拉萨。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雅素、雅法撒、路德、雅兰。雅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帖、马斯。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坦，约坦生亚摩大、沙列、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利、亚比玛利、四巴、阿菲、哈菲拉、约巴。这都是约坦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他们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 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我们读这些名字读得很吃力，因为这些都是译音，都是把声音翻过来啊。可是他们都有意思，我们要想查这个圣经人名意义汇编都有意思。那么挪亚呢，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弗。应当韩是小儿子啊。那么在这三个兄弟里啊，老大、老二啊，闪、雅弗都很有礼貌，也可以说很孝顺父亲，唯有韩呢就不大懂孝道。我们从这个第九章，挪亚种了葡萄园，这个葡萄这个东西啊，扎出枝来，你把它割两三个月，它自动就变旧了。因为葡萄啊，在它这个外边，葡萄的外面有葡萄霜啊，就是葡萄外边有一层霜啊，白白的那个粉末一样的啊，那里边就有酵母菌。啊，很奇怪，它是天然的，所以葡萄啊，你不必另外加什么这个酵母了，你不必发酵了，你只要把它压成汁，它自己就混了这个酵母菌，它就可以变成酒。您若不信可以试试，我曾经试过，一点儿不错啊。不过我试的时候加一点糖，因为那个葡萄吧太酸了啊，是用那个不好的葡萄做的。假如是好葡萄呢，本身很甜的葡萄，你就不必，你就把它弄成水啊，压它自己就变。也可以说你把这个葡萄装在瓶子里，把它弄干净装在瓶子里，它自动就发酵，它就出气啊。我有一次装一个瓶子盖得太紧了，半夜爆炸，因为它里头那个酵发出来的气很胀，把瓶子都胀破啊。所以你要经常的打开，让它透透气啊，出出气，那么慢慢它就变酒了。所以这是天然的葡萄酒。那么挪亚就种葡萄，摘了葡萄园，他收了葡萄很多，他就弄葡萄汁，后来都变成酒了，他就喝，一喝很舒服啊。但是人醉了就出丑啊，结果他就把衣服都脱光了啊，仰不拉叉的在那儿就睡觉。哎呀，这个小儿子进来一看呢，嗨呀，这可是稀罕事儿，说这个爸爸怎么变成这样，我出去也就打仗啊，就打招呼说，哎呀，说你看爸爸光屁股在那儿睡觉，就说这些。不，大儿子闪和亚佛一听，哎呦，这不行，说爸爸睡着了，不盖没有衣服，不穿衣服，还没盖东西，这受凉不得了。所以两个就进去把衣服披在身上，那衣服可见不少，古时候的人的衣服都很简单呢，都是大袍子什么的，就披在身上就进去。怎么进去呢？倒退着进去，就是不看啊，他不看父亲的丑陋，他很尊敬啊。你看这个礼节很不容易啊，所以他们倒退着进去，把衣服盖好了，这才回过头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从这里看见一个要道，就是儿女对父母不尊敬是神不喜悦的。神喜欢儿子对父亲尊敬，那这什么原因呢？因为神要人做儿子，他要一些儿子尊敬父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在地上不尊敬你肉身的父母，将来万灵的父你也不尊敬他啊。所以神在地上让我们做儿子，就是训练我们。那么这三个儿子里呢，两个儿子就讨了神的喜欢，一个儿子就神就不喜欢，神就咒诅。那么韩就是迦南的父亲，韩就受咒诅了。受咒诅的结果是什么呢？做奴仆。他做他两个弟兄的奴仆。 那么后来啊，这三个人，我们到了第十章就看见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分开了，他们分的方向呢也很有趣。那么亚弗的方向是向欧洲，欧罗巴啊，以地中海为中心啊，底下呢那个是从这个伊甸园外啊，我们可以说幼发拉底河边上，这个人类就开始分繁衍啊，一部分就放亚洲，一部分就向非洲。那么非洲的那一批呢，就是韩啊，从这个中东的啊，就是从这个迦南地，所以迦南地原来就是迦南呢，是不是那个韩的后儿子就叫迦南，他的宗族呢就在迦南，就然后从加沙那边就下去了，去向非洲繁衍。那么亚佛的后裔呢就向上，向北边啊，向欧洲这边啊，像亚玩呢就是希腊了啊，像这个这许多的名字大概我们要详细看的话都查得出来它是什么意思啊。像米舍了，米舍就是莫斯科啊，像土巴了就是土博尔斯克啊，像这个马代了，马代就是波斯马代啊，就是这边啊，哥别就是德国啊，那么这些就向上发展，他们都向上啊，这是韩的后裔呢就通通向东边，向东边。那么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就看见一个图画，人类分布的图画跟后来世界上所人类分布的图画完全是一样，就是韩是黑种人的祖先，他们的皮肤越来越黑啊。那么闪是黄种人的祖先啊，那么亚佛是白种人的祖先，所以人种开始有些分别。等到后来我们还会看到啊，说这个韩啊，古时他们都是这个韩的后裔啊，他们的皮肤啊是黑的，要变那、啊、除非豹子的斑点都变啊，他们是黑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三种大种族，世界呢按照人种学来分确实分三种啊，人有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啊，那么都是挪亚的后裔。那么在这里还说了啊，说黑种人受了咒诅，就是韩受了咒诅，要做奴仆。我们看世界的历史是不是呢？做奴仆，美国人就那个时候贩卖黑奴啊，做奴仆，给黄种人做奴仆，给白种人做奴仆，甚至于被人卖来卖去啊，古时候就有了。所以这个很奇怪啊，圣经这么写，后来事情就这么发生，整个的人类历史就是怎么样。所以圣经是一切真理的种子田啊，他所写的都有历史的根据。以前有的一些历史啊失传了，甚至于人就找不着，后来有一本手册叫做啊圣经手册，是海莱博士写的，他用了很多考古学来证明很多古时候的事，经过考古学从地里挖出来一些见证记载，像泥板呢什么所写的都跟圣经写的完全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是一本可信的书。我们说过了，像圣经讲方舟，在二次大战他们就见过这个方舟了，从空中看见，后来去找呢大雪封山了又找不着了，将来这个方舟一定会出现，一定出现来为圣经做见证，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并且一个字一句都不能改，一笔一画都不能改啊，神的这个话语是板上钉钉啊，是好像那么稳固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就 看见这古代人分宗族邦国啊，地图还有方言，他们那个地方的言，当时人呢言语还是很通的了，大家虽然有方言，有点口音不对，还听得懂。等到了十一章啊，神变乱人言语后，那就不同，十里不同风啊，连几十里路的人都有听不懂话，所以后来人变乱的言语变乱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写得非常清楚，把人类的宗族人分三大种，那么有红种，红种是白种人经过太阳晒变成红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灰的啊，棕的棕种，那么那是什么呢？那是黄种人晒了以后就变棕种啊。其实说人类有五个颜色，其实是三个颜色，红的和棕的都是中间色啊，那是经过地理环境，经过气候阳光不同所变。那叫头发就容易了，头发人类的这个种族分三种，一种叫做直发，这头发是直的；一种叫曲发，自然有弯的那种，好像人烫过发一样；还有一种呢叫球发，就他那个头发卷起来像个球一样啊，那梳都不容易梳。所以按照种族来说，有曲发、直发、球发。按照颜色说，黑种、白种、黄种啊，这些宗族都是从挪亚生洪水以后繁衍起来的。当时的人呢繁衍得很快啊，当时的人生育力很强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每一个种族很快。不用说他们了，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啊，最近我们在澳洲有一位老弟兄91岁过世了，他夫妇两个，他太太87，他91，那么这个二老呢，老太太还在，老先生忽然间睡过去了啊，就是血气啊已经衰了，但是他身体很壮，忽然间就啊过世了。那么就办丧事了，他的子孙呢从国外的也回来奔丧了，全部的家口有80多人，请想想看，这是现代，这不是古时候。他一共有8个儿女啊，有5个女的3个男的，这是他生的八个，在古时候不算多，十几个的都很多啊。那么那时候人的繁衍呢就是非常快，90年他20岁结婚，他20岁回家结婚啊，那么61年他的子孙已经到了第4代，80多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懂了，这个人类啊要是不节育啊，真是繁殖起来不得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尤其中国古代的思想有3多9儒啊，三多是什么呢？多福多寿多男子，就是要多生孩子，孩子少了这个是很丢人的事儿，孩子越多，哎呀这越荣耀啊，这家族越大。所以有的一个姓就在一半个县里头都是这一个姓啊，都是这一个姓繁衍出来，这样像在大陆我们许多的地方都是这样。所以一个宗族啊邦国宗族支派宗派都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现在呢，因为近代人太多了，因为人已经遍满地面了，这个人整个的地球都不够住了啊，快不够住了，人满为患。根据科学家说，我们这个地球的 所有的设施，就是说山呢、水呀、田呢，还有这个叫做生态呀，还有这个空中的空气了啊，阳光的热量了，产生的粮食了、木头了、资源了，这些东西自然生态，大概按照地球的自然生态，科学家他们计算只能到100亿到130亿人，养100亿到130亿，饱和点啊，那就怎么样再找不到太多的地方去养这么多人，所以人多起来的时候问题就多了。所以现在的世界精神病最多，癌症多啊，皮肤病多啊，天空的臭氧层漏洞，人都生疮啊，这个将来都应验启示录。哎呀，这些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世界到了饱和了，因为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这个世界等人满了，神儿子的数目，神要的得救的人数填满了，神要带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犹太人有一批，外邦人有一批，你要到启示录你就看启示录啊，那里用一个约略的一个说法啊，有数目的144,000，144,000啊，要受印，那个144,000是个象征的数目，是个苏灵的意思，当然不是只要144,000人，那是最后啊。但是历史历代有个数目，我们看罗马书11章第25节，圣经里明明说这个数目，神要的有数目的，等填满了，这个地球啊也就到了时候了啊，那个时候就叫末世。罗马书11章，这是一个奥秘啊。我们念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外邦人神向我们开恩，把救恩临到外邦人，犹太人硬心啊，他们不悔改，可是呢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这罗马书说得非常清楚啊。那么临到外邦人，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们忽然一天就信起耶稣来了，就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现在他们不承认，他们就仰望主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啊，所以这个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有一个数目，神要的数目，神要这个数目将来到荣耀里替他去统管那世界，就是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个微小一点是暂时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要替他去管理将来的那世界的荣世。那么这个世界呢，是撒旦呢管啊，交给天使了，神交给天使管。所以这个按照圣经说，人要遍满地面，生养众多。那么人生养众多以后啊，就从三个方向发展，向欧洲、向亚洲、向非洲啊，闪、韩、雅、佛，这随着他们的宗族繁衍起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圣经讲到初期人类的繁衍。关于这些国的名字呢，我们要一个一个去查，把旧约这些人名地名，我盼望您自己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哪些国家是从哪一个宗族出来的，哪一个支派出来的，他们的地越来越扩展，这些都有了，所以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缺失的，并且现在人类的历史照着圣经来发展，圣经所说的发展。那么到了这个11章呢，那后边还有一些话，就是人后来要联合，那现在人有联合国，那个时候人就要联合了，他们要联合，那么联合起来干什么呢？要造一个塔，要塔顶通天呢，要传扬自己的名他们不要传扬耶和华的名，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所以那个时候人就骄傲起来这个到了11章还有一些要道，第10章就是各国的起源因为创世纪这本书叫起初，譬如人类的起初宗族邦国的起初，罪的起初，罪开始怎么来的等以后我们再查这个起初所以圣经里呢是把一切的根本源流都给我们记载了，我们要查考，我们要宣读，查考光读不行，要查考，因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要互相解释的这些要道呢我们都要应当看。所以人有三个大的支派，就是闪、含、雅弗分成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并且神咒诅的到现在还应验，不过时候到了，他们要起来了他们要起来，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